你想明白从旧约到新约信仰的关键吗？你必须细心研读希伯来书，它证明福音真理比旧约律法更完全，它见证基督耶稣是神的儿子，远超过任何人物，它鼓励我们持定真道，凭信心奔跑天路，忍耐等候救主再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欢迎收听周同培牧师主讲的良友圣经学院课程希伯来书研读。
各位弟兄姊妹，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良友圣经学院同学你好，我是周同培，您现在所收听的呢是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希伯来书。好，今天呢我们就又开始第十一章了。在上次我说过，这个十一章呢是所有的例子来说明他前面第十章所要下的结论，就是说叫我们明白呢，义人必因信得生，他说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欢。那么当然呢，这里是讲到许多信心的问题，所以希伯来书十一章开始呢就讲到这个信心的原则。那么这一章可以说是圣经里的大章，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许多人呢读了这段圣经呢大得激励，因为看见许多人在信心上面他们的表现。那么这里呢我们呢就开始看了啊，第一节，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那么这句话呢大有讲究，因为这里告诉我们什么是信心。圣经里面这段呢可以说对信心最清楚的简单的定义，他怎么说的呢？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但是因为太简单了，所以我们要花点时间来了解一下什么叫做信心呢。信心是一个看不见的事情，看不见的东西。信是一个还没有成就的事实啊。假如一个事情已经成就了，那他不信是傻瓜呢？如果一些事还没有成就，却因着里面的看见就笃信不疑，那就是真正的信心了。所以约翰福音到了末了的时候呢，主耶稣说他从死里复活了，他说那些人因为看见才信，信什么？因为看见一些外面的证据而推展，用推理呢理性的推展是在说耶稣基督一定是神的儿子，所以这个结论就下来了。那么主说这样人可以了，已经及格了，因为看见了这个事实而推理出来耶稣是神的儿子，这个还是包括一部分信心，但是呢不及那些没有看见的人有福。所以信心呢远远超过我们的理智跟推理的思想的范围。一个人在信心上面如果知道呢这是超过了理智的范围，那么他就会少走很多冤枉路，会对自己很多折磨呢就不必要了。就很多人渴望呢去听福音啊，很多人说我巴不得能信，那么为什么不能信呢？因为他们不明白信心是超过理智的，他们总要说我总得有原因才能信嘛。这里呢最根基的说的就是说，因为信心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那么也就看见呢说是所望之事实底呢，你能看得见那个事实，虽然没有成就，却是一个事实，将来会成就的。所以这个跟耶稣基督什么关系呢？那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什么。那我们常常说呢，我们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那么知道他从死里复活，已经升上高天，那么这一切呢都是据圣经记载的。那么我也知道呢，因为信他的缘故，他也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也住在他的里面。那么弟兄姊妹们，这些事情我们是用知道两个字，而不是用信心。为什么呢？因为已经发生了一个关系，这个知道呢跟信心呢是有关系的。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那么中文的这个实底两个字呢不太好翻译，也不太懂得什么叫实底。那么这是一个所讲的意思，就是说是一个实质的东西，它信心有个实质，有个事实在那里。那么实质是什么呢？就好比我们拿东西呢到当铺里面去了，有个东西放在那儿，人走开了，钱拿到了，这个实质放在这里。那么这个有些人呢信心是一个东西，是一个意志的力量。那么但是呢我们这里是恰好相反，我们说的呢信心是一个事实，而且有个对象，这个对象是个事实。所以当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就知道耶稣基督是我们信心的对象，这个人他 他来了以后，他就是我们信心对象。我们说这个叫做实体，一个实质的东西。但在旧约的时候呢，耶稣基督还没有来，所以相信呢，他怎么是个实体呢？很显然，这就是信心所产生的果效。那么当然，在希伯来书十一章里面所讲的很多实体呢，不是直接指的耶稣基督这个人，但是都是我们信心里面一样实质的东西。所以这里呢，每一个底下所讲每个人的见证，他的事情给我们看见，他们信心都有一个实质，一个不能看见的东西。那么假如今天我们缺少了信心，我们每件事情一定要自己亲自做过，亲自弄过的，那么就会有很多问题出来了。我们常常呢忘了，在小事上也是需要运用信心的。今天我在布告栏上面肯定教会说啊，哪天哪天有什么聚会，那么请问问你呢，这些聚会表写出来的时候，事情成就了没有呢？还没有成就，但是呢，我们因为有这个公告啊，就相信事情到的时候要成就。那么再比方说呢，我现在过了若干时日，来到这个聚会了，那个聚会真的在进行了。那么请问，在我聚会的时候，当时表现应的时候，聚会开始了没有呢？没有。那么所以这个经过时间的这个安排之后呢，事情实现了。在事情还没有实现之前呢，这个就是信心的工作了。我们讲的呢，这个信心呢，当然是跟生活很有关系的。那么什么叫信心呢？信心也是一种投入，因为我知道事情要这样成就，所以我心里有了盼望。那么有些事情知道将要发生时呢，今天我们呢就有行为的表现。一个有信心的人呢，是预备好了的人。所以他这里说呢，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什么是信心呢？信心就是因为你看见一件事情，而且你相信，那么你就要预备达到那个事情的目的。那么所望之事的实底呢，是他的盼望，一个盼望。所以呢，一个有信心的人，他有一种盼望。那么讲到呢，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一方面是盼望，一方面又有把握，有确定的把握，好像很特别的哈。因为我们呢，不是光光讲信心一个盼望，而是有相当的把握。信心不仅是一个盼望，也是一个把握。这里所讲的情形让我们知道呢，在古人的身上已经得到美好的证据。他们为什么有信心呢？因为他们有一个把握，这个把握就是他们所看见的证据。那这个证据呢，可能是在灵里面别人看不见的，但是对于他来讲呢，是非常真实的。事情还没有成就，他们凭什么知道呢？有这样信心呢？他们为什么有这样信心呢？为什么这样的有这个信心，他们表现非凡呢？你要注意到，每一个信心的见证人呢，的底下所讲的，他们一定会看见人所看不见的，别人眼睛看不见的，而是因为这个看见，叫他们有一种行动，平常人不会做的事情。那么我举一个不大通的例子嘛，那假如今天我有一个特别情报，知道明天呢这里要下雪，那么我想我来的时候就不会只穿一件单衣服，对不对？我一定预备过冬的衣服。那么我有信心冬天会下雪的，因为明天要下雪。那么这是因为有确实的把握，也许我看了明天天气预报，是吧？但还是信心的问题。明天一定要下雪，所以我就有个准备。那么这件事情说起来容易呢，但是我们在基督徒在信心上操练呢，雅各书中所说的信心没有行为就是死的啊。那么所以在这里讲到未见之事的确据呢，就使他们有一种行动。那么当然古人在底下说，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那么这就是希伯来书整个的十一章的秘诀。他说呢，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古人就是底下所要讲的那些见证人，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底下第三节的说，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神的话造成的，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当然这个还是在解释第一节第二节什么叫信心。那么不过呢，把我们都放在信心行列里面，说到呢，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神的话造成的。那么今天呢，好多人的信心表现，很多人的盼望呢是虚幻的盼望。那么很多人说去买奖券啊，去买各种各样大奖啊，抽奖，那么希望有一个意外之财啊，发财。他的盼望呢，可能也是真的盼望，真是有盼望，可是这跟信心没有关系，因为这里信心呢一定要事实来支持他的。那么这个呢，每一个行动所表现出他的盼望。那么基督徒的信心呢，不光是相信耶稣，而相信耶稣要再来，所以我们生活才会改变，对不对？所以我们有信心的人 不是太看重世界上的事情，因为知道将来的世界呢不会是永远的，我们不会为了这个世界生活的劳碌而一辈子把生命投资在里面。所以基督徒跟世人不一样的，你可以讲很多的不一样，但是有一个呢不一样的，就是因为信心的表现。这个信心的表现呢，实在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有的。第三节说，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神的话造成的。那么神的存在啊，在罗马书第一章里面呢，很清楚让我们看见两个基本的启示。那一个呢，就是一般性的普通的启示。那么以前呢，在学校的时候，我曾经传福音啊，常常遇见这个问题，就是人常常对我们挑战说神的存在。那么但是你看创世纪第一章一开始就说起初神创造天地。那么罗马书里面告诉我们说呢，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叫人晓得，无可推诿。那么当然今天我们看见弟兄姊妹们呢带听福音朋友去参加聚会，我们就想到我们做学生时也传福音啊。那么常常人家问人怎么来的啊，好，进化论都是这样的回答的。但是进化论呢，这个事情是不是真的呢？那么你相信进化论或者还是相信创造论呢，都是一个信心的问题。如果呢我们从这里讲的未见之事的确据，那么也可以说呢进化论的确据，进化论证据还更少呢啊，对不对？那么当然我今天不是在这里讲进化论跟创造论的问题，那么这里就是讲的实体事情了，到底背后的实体是什么。那么这里呢最早的时候讲到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我们呢因为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神的话造成的。你看见诸世界是借着神的话造成的，是需要信心的。那么你如果你不相信这个呢，你也是凭着信心相信这个世界不是神造的，那怎么来的呢？只好推理是进化来的。那么这个呢，经过推理之后并没有除去那个需要有信心的那个步骤。你对进化的有什么样的信心呢？恐怕真正我们认真的问的时候呢，很多人也回答不出来。那么这里说呢，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啊，这个显然之物呢就是看得见的事情，所看见的并不是从看得见之情做出来。这样的话当然也很多人觉得很奇怪了，所看见的是什么呢？所看见的是这些神创造的结果。那么看不见的是什么呢？是神自己啊。所以这里呢讲到这个我们信仰的根基的问题，因为相信神创造诸世界啊。好，那么当然当初神创造这个亚当夏娃的时候，我相信呢亚当夏娃对于神呢不需要存着信心，对不对？因为他们自己的存在就知道不是自己来的，而且呢他跟神有面对面的接触，所以呢开始讲信心就没有提到亚当和夏娃啊，因为他们呢不需要信心才能够认识神，他们明明看见神跟神有交通有来往，他们怎么不信神呢？但到了亚伯才有信心的问题，因为亚伯没有办法看见神。这里你就看见不信主的人呢从该隐和亚伯这里分开了。希伯来书呢头一个讲到信心见证人，也就是讲到亚伯的事情。那么亚伯信心怎么表现呢？是借着他这个献祭的问题啊。我们看一看第四节说，亚伯因着信献祭于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就是神指着他礼物做的见证，他虽然死了却因着信仍旧说话啊。好，这里呢你看见这个献祭的问题，当然这个献祭事情谁教的呢？我们都可以问一问，怎么亚伯和该隐他们会想起来要献祭呢？他们怎么会想起来呢？那么怎么又知道借着献祭可以亲近神呢？啊，当然我们这里把创世纪很简单的提了一下，就是当亚当夏娃犯罪之后，在他们的儿子该隐和亚伯就不能够面对面的看见神了。那么可能在这个问题上面呢也是有一些自然的结局，他们推理也很知道。那么可能呢亚伯和该隐呢是看见这个父母亲献祭的这个结果，也可能他们推测呢因为父母亲说过跟他们讲过他们是被神所创造的。那么这里呢他们去献祭了，那么亚伯拿什么献祭呢？他拿最好的最有用的，就是因为他是牧羊的人，所以他就把羊群中间头生的呢羊羔宰杀了，把他的自由献上。该隐是种地的，该隐把他劳力所得的地里的出产献给神啊。这里呢可能我们呢会想这是自然的结果啊，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也是有眼光的问题。那么两个人呢都是把最好的尽心竭力献给神啊，我们不提这样假定。那么有什么不对呢？对不对？那么你想这两个人都是讨神喜悦的话，为什么神看重亚伯不看重该隐呢？为什么看重亚伯的祭物却看不重该隐的祭物呢？ 当我们这样读圣经仔细研究的话呢，我们就会提到这个问题治学的方法，许多事情弄清楚才好啊。但在这里为什么亚伯的祭物被悦纳，该隐不被悦纳呢？有人说因为亚伯是牧羊的，他只有羊可以献，那么该隐种地只有地里可以献，那么不公平嘛。那么但是呢，这里所提到的亚伯和该隐啊，是头一个来献祭的人，所以这里在预表上面有很大的讲究。我不晓得呢他们家里谈什么事情，但是呢我想亚当和夏娃不能不提到神对他们的咒诅。那么圣经说你们汗流满面才得糊口。那么我相信呢，亚当和夏娃虽然离开了伊甸园呢，还是一直盼望回到伊甸园去。那么当然他们念念不忘跟神基本的关系。那么他们在家里面所谈的事情，就给亚伯和该隐呢一些最基本的宗教的这些教导。那么这里提到犯罪的问题，亚当犯罪以后呢，圣经中曾经有个记载啊，他用一块皮子呢给他遮盖。那么亚当本来是拿无花果树叶来遮体的，但是呢遮体遮不住呢，神就给他用一块皮子遮盖。那么你要想想看，这个皮子哪里来的？皮子不是从树上摘下来的，不像无花果树，那么你把无花果树叶子摘下呢，无花果树还是好好的，可是用皮子遮盖的时候呢，就一定有一只羊羔为了亚当的罪付上的代价，这个代价是死亡。神做事一定有他原因的。那么在这件事情上面呢，也可以清楚给我们看见一个很具体的暗示，就是预表呢耶稣基督他的救恩。那么最早的时候，神没有办法把所有将来事情呢有计划的神的工作救赎的都对着亚当夏娃宣告，所以做了一件最简单的事，就是呢借着羔羊的皮子给亚当呢叫他明白神要做的事情。那么当然亚当夏娃不完全懂也不明白因为神这样说过，他对夏娃宣告，将来你的后裔要伤蛇的头，蛇要伤他的脚跟。那么这里呢，当夏娃得到了第一个儿子，给他取名叫该隐意思就是说得着了，他以为呢这就是神的应许从他得着了，因为你要有一个后裔嘛，意思就是说他得了一个儿子，他以为这个儿子就是神所说得到的应许。那么当然呢，他也盼望这个后裔能够说伤蛇的头，但是呢该隐越长越大呢，看来看样不是神所要给他的。那么当然这个用皮子做衣服遮盖羞耻，可能有开始呢仔细思想到底是什么意思。那么从这里呢，可能这个第二个儿子亚伯比较会想，就想到呢这里所要的呢父亲的衣服呢是从鼻子来的，这个遮盖羞耻呢是要付代价的，所以呢他想到羔羊为他舍命的这个意义啊，这个羔羊的血为他赎罪。那么当然呢这里呢就可以想象得到这里所有的真理的启示，可能该隐不明白，但是亚伯却明白了。所以呢该隐去种地是接受咒诅，汗流满面放在虎口。那么亚伯牧羊，亚伯放羊呢是为了面对自己的羞耻和自己的罪。那么因为这个牧羊呢是不能够拿来吃用的，最多呢得着羊的奶，可以得着这个羊奶来解渴，或者说做饮食，做各种乳蜡这种东西，但是肉是没有份的。所以呢可能亚伯跟该隐的中间呢所思想的事情就不一样啊。所以这个救恩的意义呢在信心中间的啊。那么可能亚伯认识一件事情，若不是借着血呢，他的罪就不得赦免，所以他今天要讨神的喜悦呢，他必须要献上祭物。那么这个祭物呢不仅是讨神的欢喜，而是在神的面前为了自己罪人的地位呢他需要付上这个代价。所以呢他就捡了羊群中间那一只头生的献上作为祭物。那弟兄姊妹们你明白啊，因为在这里亚伯放羊呢不是为吃他的肉。那么今天呢当然这也可以很多人讨论的问题啊，一个明显的事情就是人牙齿的构造呢好像不是为吃肉，更合适吃蔬菜的啊，当然这是题外话我们就不提了。那么该隐呢就不同了，亚伯有这个启示，知道的需要他拣选去放羊啊，那牧羊的结果呢使他有一样祭物可以献给神。那么他是这个人呢整个的动机生命，还不光是把最好的头生中间拿出来献给神而已，他整个的生活目的是为了放羊讨神的喜悦。那么该隐就不同了，他种地他就是代表接受了神的咒诅，那么并且呢他就也没有抗拒，那么就好吧，你要我这样就这样子吧，你要我怎么样就怎样吧。 那么你知道，这个做父母的常常责备儿女的时候呢，并不是希望儿女仅仅是照着他的责备逆来顺受而已。你不乖，我打你啊！那当然，今天打是不大有人舍得的了哈。骂你一顿，罚你关厕所等等。那如果这个孩子好吧，你要关就关吧，要打就打吧，要骂就骂吧，这个态度父母更加生气，因为打和骂不是目的呀，这个责备不是目的呀，把他关厕所不是目的呀。是要他借着这些有机会知道自己做错事。那么什么时候知道做错事，父母亲已经赦免他了，不需要关的了。但是这个过程呢，叫他想起自己的缺乏，那么就知道自己需要怎么样讨神的喜悦。所以该隐的重地是一种不反抗的行为，是逆来顺受啊，他也没有想到要从这里找出一条出路来可以蒙神的喜悦跟怜悯。所以这里呢，亚伯所献的祭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因为知道这里不光是献祭祭物本身的问题，而是心态的问题。当亚伯明白牧羊的功用和责任是为了他整个全人的益处，所以这个献祭呢是一生的事。但是该隐呢，逆来顺受，好吧，种地就种地，好了，到时候有收成拿一点给你吧，这个态度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神看中亚伯的祭物，而没有看中该隐的祭物，十足有理，真有道理。那么当然，这里我顺便要跟弟兄姊妹们分享啊，也提出来，那么为什么亚伯能够摸到神的心呢？答案就这里了，因为他有信心。所以他做的事情呢，是照着他所看见的事。他看见什么呢？他看见一个人如果犯罪的话，要想再回到神的面前来，必须求神借着一些祭物的血来赦免他的罪。所以他把脂油献上给神，这是他最好的，他把他给了神。亚伯看见什么？他的信心告诉他说，今天我们应当为神而活，不是为自己而活。虽然我今天活在地上也需要为糊口，但是呢，我人生的意义和目的不是为了财富，牧羊的工作是为了满足神的，因为这是神给人预备救赎的道路。假如他有足够的羊，他就可以把所有的兄弟、他的儿子都借着这些祭物带到神的面前来。亚伯是头一个牧羊的人，而这个牧人是为了神而牧羊的，为了人、为了别人而牧羊的。那么弟兄姊妹们，那么今天我们的工作是什么呢？你今天在地上的工作是什么？有些时候呢，我想我们要问问自己，走在亚伯的原则呢，还是该隐的原则里头？有些时候我们讲这些原则的时候呢，很多人不服气，那么不服气的就跟我辩论，他说，那周牧师啊，你如果人人都像一样侍奉主的话，谁赚钱呢？那么教会谁来负责啊？那钱哪里来啊？那么你不要以为教会里钱最重要，那钱当然很重要，但是呢，钱是要人奉献的，这个奉献的人呢，比钱更重要。有钱的你不一定奉献的，对不对？如果是为了自己，那么他就绝对不会为了神的缘故奉献。但我讲这些事情的时候呢，很多弟兄姊妹替我紧张了。很多人做房地产的人呢，买卖房子，礼拜天忙着做生意了，或者其他买卖呢，他礼拜天不来聚会了。那么我说呢，我们呢把神的话语带给他，那么希望他看见敬拜神的道路，他心里有了改变，那么就来聚会，那是可能的。要不然呢，你光跟他讲聚会聚会啊，他还是不可能，因为他心呢，他整个生活的重心是为了自己，生活的目的全在那个生意上面，那完全是跟侍奉神两码子事。那么假如我们能叫人看见信心的道路啊，看见说呢，今天我生活的目的不是为了温饱而已，而是为了侍奉神，那么这样子呢，他自然会来聚会，这样子呢，他自然有信心，自然呢，神会喜悦他。那么所以呢，这个应用原则呢，讲得很清楚。假如他没有信心接受这些真理的话，他也没益处。有些时候我们遇见那个大老板啊，开饭店的啊，请他来聚会，他说好好好好，但是呢，他要忙着做生意开饭店啊，口头上答应啊，事实上做不到的。那么亚伯呢，是一个有信心的人啊，神看中了他的祭物，但是呢，该隐却因为神看中亚伯手中的祭物而看不中他的祭物，他有了反应，他就变了脸色啊，马上发作。你看这个人。那他看见神不悦纳他的祭物，那么他就大大的发怒啊！那这是创世纪里面记载的。那说他呢垮下了脸，或者说变了脸色。那么这个人呢，该隐呢，他假冒的这个敬虔完全暴露了他的假象，属灵的假象自然显出来。因为他看见神不喜悦他的祭物的，他一点都不检讨，反而是说责备，反而是说为什么神看中亚伯，怎么没有看中我的，垮了脸啊！那么。不仅这样，他更迁怒于他的兄弟呢。有一天两人都在田里，他就起来把亚伯打了，并且打死了，亚伯的血就流在地里面。这里很有意思，我们看见哈，亚伯的信心是看见血的意义， 他看见血的价值，所以羔羊的血能为他赎命，而且生命就在血里头，所以他献上羔羊的血。这里呢，他自己的血留在地里面，却是发出复活的声音。因为圣经里记载呢，他在地里面哀告神，他的血呢，虽然死了，人就说话。所以希伯来书这里说啊，因为他为他礼物做的见证，他虽然死了，却因着信仍旧说话。这个信怎么说话呢？就是因为亚伯的血在地里仍然求告神啊，神知道他是怎么样死的。那么这个血的信心是亚伯的信心的焦点，他看见血的价值。好，我们继续读第五节，以诺因着信被接去，不至于死。人也找不着他，因为神已经把他接去了，只是他被接去以先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那么这里呢，我们很快的说，以诺的信心是什么呢？以诺呢，他呢，就是活到65岁啊，生儿养女，那么以后再与神同行300年啊，活到365岁。以诺与神同行，神将他娶去，他就不再世了。到此为止呢，我们看见什么叫信心呢？以诺的信心在哪里呀？那么答案就在他的儿子身上，因为他的儿子名马土撒拉啊，马土撒拉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人死的时候呢，有大事情要发生。那么我们很快的讲圣经发生事情，到马土撒拉死的时候呢，洪水就来了。那么这里也可以说，以诺信心的表现是什么呢？与神同行，生儿养女，因为他知道神要审判这个世界，与神同行就是他的结果。那么因为他知道这个马土撒拉死的时候呢，有大灾祸，有大洪水要来，那么因此他就谨慎他自己的生活，那么与神同行，那么这个信心的表现是了不起的。那么底下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的寻求他的人。这是一个小小的结论，这里讲到我们因为信心的缘故啊，需要有真实的表现，而且说呢，告诉我们真正相信神的人呢，是相信神所要给他的赏赐。好，今天呢，我们稍微看了两个人物，一个是亚伯，一个是以诺，两个人都是有信心的人。一个表现在他对于血的认识，这个血就是他信心的把握；另外一个呢，表现在审判上面，对神的话语的审判，相信啊，相信马土撒拉死的时候呢，洪水要来，因此他生活的表现就是生儿养女，与神同行。好，今天呢，我们讲信心的榜样，就暂时停到这里为止。那么底下定规的作业，我们因为今天所讲的主要在前面三节，所以请大家在信心这个事情上面，再为自己好好定一个定义，请照着希伯来书信心的定义说明什么叫实底，什么叫确据，好吗？这个题目是这样，请说明信心的表现，什么是实底，什么叫确据，你怎么样领会这两个词。好，第二个问题就是说，请在亚伯和以诺身上再一次说明他们信心的焦点在什么地方，跟他们行动的表现。以诺跟亚伯这两个人对于信心的认识，他们的信心焦点在什么事情上面，他们的行动有什么表现。好，那这就是两个题目了。那么我再提一下两个题目什么呢？第一个，请说明信心中间表明的这个实底跟确据，你怎么样领会什么叫实底，什么叫确据。第二个题目呢，就是请说明亚伯和以诺身上信心的表现，它的焦点在什么事情上面。好，今天呢，我们时间就到此为止，非常谢谢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我们讲希伯来书。那我是您的讲员周同学，再见。